上一章第五章我们曾经提到一首爱的歌，就葡萄园的歌。这首歌呢，基本上是把前面四章做了一个总结。它是论到他所爱的，就是指着我们的神说的。然后他有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那他在那里照顾这个葡萄园，把它放在肥美的山岗上，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的葡萄园。然后他有美好的指望，盼望能够结出好葡萄，就是以色列能够结出好的葡萄，能够经过压酒池，能够成为美好的供应，就是公平跟公义。结果反而结出了野葡萄，长出荆棘蒺藜，都是属肉体的情欲的事情，就是暴虐跟冤声。所以接下来就带下了六个祸灾。第一个祸，我们知道这是讲到贪婪，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不留余种。所以所有的贪是万恶的根。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敬虔并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贪的时候，我们都想到的是那些拥有的人，他们不够，所以他们一直贪。其实即使你没有，你里面还是贪，因为你盼望有。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段话，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五节。这是主耶稣的话他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谨慎自守跟贪心常常是对立的。一个人有贪心，他就不容易谨慎自守。而且他说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肉体的生命、魂的生命跟灵的生命，他用的字不一样这里的生命是指的灵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跟家道丰富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能够有关联的。那主耶稣怎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前面在十三节里面就说到了一件事他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好像很唐突怎么有一个人跑来跟主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律法的里面我们读旧约也读过，在律法上有很多的条例告诉我们家业应该要怎么分。譬如说一个长子要分的 多一份然后他有一些细则，所以后来他们要分产业的时候呢，通常都要找一个断事官就是明白律法的人。所以他们知道主耶稣认识律法，所以他就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其实主耶稣的反应很激烈，主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产业分家业？所以主耶稣对他非常的严厉。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话呢后面他就讲，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表面上看他是在分家业，实际上呢，他里面是贪心。所以主耶稣知道他在贪心，所以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分家业的问题，那是贪心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在原文就对我的魂说啊，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在你的魂，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人，你看他的问题在哪里，全部都是我，也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他说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怎么办，我的仓房啊，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那都是我这个人。所以一个贪心的人呢，就是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所以在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了，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你看见国度跟什么有关呢？跟信，在信心上面富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贫穷的地位，为的是让我们信心上富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贫穷，但我们心上有贫穷啊，就是因为我们里面仍然有贪心。我们得不到并不代表我们不想，所以第一个祸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个祸呢就是贪婪，第二个祸呢我们知道就是放纵肉体了啊，就第十二节，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所以一个人贪的结果是什么呢？得到很多的东西是什么呢？为的是放纵肉体。所以呢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放纵肉体的结果就是不认识神的作为，也不留心。那第三个我们知道是十八节，就是他心变得非常刚硬。十八十九，你看第十九节他就说，任他，这个他是指着主说的，任他急速心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是我们知道。所以心变得就很刚硬，因为他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不留心他所做的，结果他就变得非常的刚硬。接下来我们知道就是第二十节讲的那个黑暗，他们就落在黑暗里，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二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了，人在黑暗里面慢慢就落在骄傲的里面，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第六个就是讲到当他落在骄傲里面，他就行不义的事，受贿赂，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取。所以你看连续就六个祸下来，就造成了后来呢审判就临到了。所以这个从北方来的巴比伦啊、亚述啊，你看就来施行神的审判。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了，主耶稣提到了七个祸，跟这里是可以说是对照的。那这些祸呢，我们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些主耶稣所讲的话很严厉，而他的对象从人来看是非常有追求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不要落在他们同样的光景里面。人倒是在称赞我们，但是主耶稣在责备，这是很厉害。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来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带给人。可是当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用非常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所以这完全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主耶稣曾经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称他们有祸了，称他们是瞎子领瞎子，啊，毒蛇的种类，死，所以都是用很严厉的话，啊，为什么呢？他说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坐在摩西的位上，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自称是摩西的门徒，啊，他们不但是研究摩西的律法，他们也照着这个律法去行、去守。最后呢，他们就居然坐在摩西的位上。什么叫坐在摩西的位上呢？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开始解释律法了，甚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了，所以就带下很多的遗传。那他们吩咐的呢，对不对的都对，但是呢，他们只能说不能行，这是主责备他们。所以我们也很可能是落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教导人，但是我们不能够行，活不出来。他们把重担放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挥也不动。他们所有的事情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叫人看见，给人为着人的称赞，得人的称赞，当然没有守在心里面。所以呢，他们你看，他都给人家看，他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他们佩戴的经文都戴在头上的，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就提醒他们要守律法了。结果这个外面的他们都做到了，可是呢，他们非常活在神的人的面前，却没有从来不想到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筵席上做首位、做高位啊，喜欢人在街上问他们安，称他们是拉比，啊，就称他们为老师，啊，不但称他们为老师呢，还要称他们为父，啊，称师尊，啊，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了他们有七个祸。所以23章有提到七个祸，第一个祸呢在1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第一个这个祸很奇妙，很奇特。主耶稣说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换句话，天国的门是可以关的，人可以把它关起来，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在山上的教训也曾经有讲过，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那什么样的人进不了天国呢？你说对，反过来就对了，就是灵里面骄傲的人。而一个骄傲的人呢，就进不去了。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灵里面非常的骄傲，一个骄傲的人就进不了国度。那为什么他们不骄傲呢？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你觉得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意思就是说呢，你从前所做的你全部都要把它放在一边，你看为正的呢也是不对的，你要悔改，整个心思要改过来。但他们不悔改，他们骄傲，就把门给关起来了，不就进不去，他自己不进去了。但自己不进去了也不让人家进去，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如果你骄傲你进不去呢，那别人本来可以进去，你不让人家进去，这是出于什么？就出于嫉妒了。所以一个人骄傲跟嫉妒呢，不但让自己没有办法进国天国呢，也把人家的路给挡了。所以你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特别在我们对神的话开始有认识以后，好像文士跟法利赛人，结果呢，我们因为知识多了，不知不觉你知道， 知识到了多了以后去吃口子吧，骄傲不但自己进不去，也不让人家进去，这是第一个祸。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光中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落在这个里面骄傲了。第二个就是十五节所讲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有过，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看他们什么叫做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又叫他做地狱之子。走遍洋海陆地就可以代表说他们对宗教非常热心，所以你看这不是不热心的人，非常非常热心。可是呢他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带到他们教里面去了，用另外一句话说他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就带在宗教的里面，没有带到人神的面前，结果就做了地狱之子。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把人带到宗教里面，所以我们把人带到什么地方，这很重要。我们是把人家带到宗教里面呢，要守宗教里面的各样的东西呢，还是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与神有直接的认识，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第二个他们的祸。十六节第三个祸，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就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他们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指着殿和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指着神的宝座和他坐在上面的起誓。所以这一大段话，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大段话呢，就是第三个祸。那第三个祸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他们的眼睛啊，到底是在看在什么上面，都是看在属物质的上面啊，你看都是看到金子，看到礼物。你知道今天的宗教都是让人看见这些属地的摸得到的东西，这就是金子，这就是礼物。换句话说里面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肉体的心思，属肉体的心思就是看到物质的东西。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清心的人可以看得见神，不清心的人呢，你看的都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教导，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教导，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在神的家里面的教导。所以这些都是反映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第二十三节，这是第四个祸，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以、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能倒吞下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遵守律法的字句。你看，薄荷、茴香、芹菜都献十分之一。但是他们没有摸到律法的灵，律法的灵是什么？就是爱，就是公义。所以他这个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这些都是爱，他们没有摸到。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在神的家里面很注重这个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那个，但是呢，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更重要的那个律法的灵。换句话，要活出那个义的公义、怜悯、信实的生活，倒没有人注意。所以这是第四个祸。 第五个祸呢，你看这二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祸，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因为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换句话，他们非常注重外貌，但里面呢，就是勒索跟放荡，就说出了他们里面没有敬虔的实意，注重敬虔的外貌，但是不注重敬虔的实意。这第五个祸。第六个祸，这二十七节所讲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有祸，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一切的污秽，里面也是如此，在人的面前显出，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就好像主耶稣在对撒迪教会所讲的，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有外表，但是呢里面没有那个真正那个复活的生命，因为都是死人骨头嘛，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都是死的东西，没有复活的生命。第七个祸就是二十九节所讲的，他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边，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所以第七个祸是讲到什么呢？一方面他们纪念那些被杀害的先知，那是他们祖宗所杀害的先知，但一方面呢，他们现在在杀什么？要准备被神派来的先知。一方面纪念死的先知，一方面杀害这活的先知，所以主称他们是毒蛇之种。换句话说呢，他们不是神的儿子，毒蛇之种。因为你们真正相信的话呢，你就是神的儿子，不是毒蛇的种类。所以你看见这边讲了七个祸，这七个祸呢，在我们今天到处都是。我们可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有光，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不是讲别人，我们要自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最后一段，他就是在那里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的地，那这个家本来是神的家耶路撒冷圣殿是神的家，现在变成你们的家，成为荒场。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换句话，只有等到他们承认主悔改了，才可以啊。所以你看新约有七个祸，然后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有六个祸，都是互相对照的。所以你看见不管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百姓的光景都是一样，所以审判就临到。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拆毁，神的审判是建造，审判是为了救赎，审判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成圣， 而且呢，我们能够向着神的欢呼、审判来欢呼。所以这是第五章我们所做的一个总结啊。好，现在我们要进到第六章了。第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也交通过好几次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再来看一下这一章。我们就是会稍微提到一点它的背景啊。第六章，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意象，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象，这是以赛亚所见的这个意象。我们不知道这个意象是不是他一蒙召做先知的时候所看见的意象呢，还是说他之前也有意象，但是这个意象呢是一个更新、更伟大、更完全的意象。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到，我不晓得啊。但这个意象呢，我们知道改变了以赛亚整个的生命跟他的职事。这个意象呢，让他真的能够成为神的先知。那这个意象所见到的是，正好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边。我们知道乌西亚，圣经上称他是一个好王，啊，他是遵守耶和华的这行事啊，只是呢，就因着神给他很大的祝福，所以他慢慢心高气傲起来。那觉得他就想要进神的殿去烧香，可能是出于好意，因为他要进去烧香，不要代表说呢，他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他想要进去。但是我们晓得，你要进去圣殿里面烧香，那不是他的事情，是祭司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祭司拦阻他，但他还是硬是执意要进去，就我们知道他就长了大麻风。这就说出了，你知道，大麻风是说到我们的肉体的表现。换句话说，你心再好，但你不能用你的肉体来服侍神。所以，当他王奔的那一边，这么一个好王，这对以赛亚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晓得，以赛亚跟从传统来讲，以赛亚可能是在皇宫长大的。有一种说法，他跟乌西亚很可能是堂兄弟，他也帮助乌西亚成为一个好王，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乌西亚一王奔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局势非常的乱，可以说非常紧急的状况，所以他非常的担心，他就来到了圣殿，他在这里祷告。当然他不是进到圣殿里面，他在外院来祷告，因为他非常的忧心，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当时的局势非常的混乱。我们知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十五章，列王记下十五章，列王记下十五章，我们去看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连见亚述王提哥拉提列舍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利斯、夏索、基利、加利利和拉法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所以这个什么地方？这大概就是北加州，还有一些就约旦河东的地方啊。你看，他是在比，所以这个是亚述王啊，提格拉皮列是在比加连间发生的事情。那比加是在什么时候？你看二十七节，同一章二节，犹大王亚撒利亚就是约西，就乌西亚啊，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二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二十年。所以你看见这个比加连接呢，正好是犹大王乌西亚五十二年。那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做了多久呢？ 或者五十二年，因为你在十二章、十五章一开始第一节里面也讲到了，第一节、第二节，那么他登基的时候十六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二年。他做王五十二年的时候，但并不代表他就死了，因为他那时候后来就得了大麻风嘛，他就把王位配给他儿子了嘛。但就在他这一年就做王做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比加登基了。那比加登基的时候呢，结果呢，登基没有多久，这些年间呢，亚述王就来攻打。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就知道这个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啊，他刚刚登基的时候，登基的时候他首先呢就攻打那时候巴比伦，那时候巴比伦还不强，攻打巴比伦，然后呢又攻打在他就是亚述的大概东北角这个方向的地方。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就开始往西北方向过来，就来到了巴勒斯坦这一带，所以以色列呢也被有几个地方也被掳去了，然后当然亚兰这些都受到影响。当时真正能够抵挡这个亚述王的人就是乌西亚，所以乌西亚在那个时代呢正好是碰到了就是亚述王壮大的时候，而且来到他们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可以抵挡他，那时候乌西亚还算是蛮强盛的，所以还能够抵挡他，不让他的势力再南下。就在这个时候没有多久之后呢，乌西亚亡本。所以就着以赛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代，前面的路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所以他就来到了圣殿，在外院那边祷告。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知道你来到了圣殿的外院，你向着圣殿祷告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里面的，因为它是有幔子遮盖的，不但外院跟圣所中间有幔子，圣所跟至圣所还有个幔子，所以根本就看不见里面的情形。但是呢，现在呢，在异象中他看见了，他首先看见什么呢？看见了主，看见主。这个主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提过，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那边提到，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讲的以赛亚曾经见过我。或者我们再看一下好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这是约翰在旁边记录的话了这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那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这个他就指着主说的，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你看，这个是他，所以以赛亚所看见的是谁呢？就是他，就是我们主耶稣。所以他说，当乌西亚亡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很奇妙，我们知道他虽然看见了主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嘛，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他看见了主，只有主有这个形象。可是在这里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三一的神。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看见，接下来就看见圣哉圣哉圣哉，三个圣哉，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到了第八节，我们就看第八节就看见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看这是一个多数，我们。然后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你会看见另外一件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两个怎么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 为善于先，保罗说了一句话，也是保罗引了以赛亚的话，他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所以保罗怎么讲呢？圣灵说的，你们看见圣灵借先知以赛亚说了这段话。所以你就看见呢，其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你看一方面他看见了主，一方面他听见了圣灵所说的话，所以你看这三一的神都在这里。好，然后他说，我们再回到第一节，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坐宝座。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担忧呢？因为我们看地上的人事物，看见这边有个好王，他能够怎么样抵挡这个亚述王的入侵，他的国力强盛，现在他亡奔了怎么办？但是主给他看见了，地上的君王来来去去，但是有一位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掌管万有。他不仅仅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掌管万有，他也在地上他的百姓当中掌管万有，他也在我们心中做宝座掌管我。所以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位主呢，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没有改变过。他不仅看见了主，他也看见了他的衣裳，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你看，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接下来就看见他的衣裳，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知道他的衣裳垂下，衣裳一方面是代表他的荣耀，你如果读那个启示录的话，看见我们的主穿的白衣，还祭司的服装，祭司的服装都是什么呢？为荣耀为华美的，所以非常荣耀非常华美。但是一般我们讲衣裳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的工作。所以以赛亚书后面63章讲到什么？我们的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为呢，不过是破烂的衣服而已。所以我们的衣裳呢，常常跟我们的义发生关系。所以他的衣裳就做了他的工作。换句话说，在这里以赛亚不仅仅看见了主自己，也看见主所完成的工作。主的工作呢，就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那个工作了，什么遮满了整个圣殿。所以你看见整个圣殿里面呢，所代表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代表主的工作，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你一进外院，你就知道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祭坛，祭坛是说到了主怎么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他的血流出来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祭坛就说到了他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接下来就是洗濯盆，所以洗濯盆就代表怎么样呢？他不但洗净我们，就他也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服侍他。然后进入圣所，我们知道就是桌子，神圣品的桌子，就说出了他成了我们生命的粮。金灯台说出了他成了我们的光。然后香坛就说出了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好让他所做成的借着圣灵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最后当然我们就知道约柜施恩就代表主的自己，所以你看见他就等于说看见了整个主自己跟主的工作，不仅仅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也看见了他是基督，基督说出他的职分，他的工作，神的儿子说出他的身份。所以这是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的。 第二节就讲到其上有沙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其上，这个上字在什么上面呢？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发现它有两种版本，一个上是指的他，或者他是指主说的，一个版本呢是讲到他是指的东西，讲到圣殿说的。那我们知道，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势力，所以当然他不可能在主的上面，因为他势力在旁边嘛，或者周围，或者在前面嘛。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些沙拉佛呢是在主的前面或者在主的周围，与主非常的接近，可能没有什么天使像他们这么接近神。那沙拉佛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者，就他你如果你看见沙拉佛了，你发现他这个它整个好像就在燃烧，就发光一样，是一个发光体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主这么的接近，与主这么的样个最接近。那全本圣经里面大概只有这个地方称沙拉佛，其他地方我们看见呢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好了。启示录第四章，第四章你就看见有四个活物，这在第六节讲的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然后呢，他们也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看到没有，他们也说圣哉圣哉圣哉，他们也有六个翅膀你看第八节他有六个翅膀，所以在这边讲到了他有四个活物有六个翅膀然后他们喊圣哉圣哉圣哉。那如果你读以西结的话呢，你把以西结也提到四个活物，对不对？第一章，那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那四个活物就四个翅膀所以你就看见了不一样，但他们是不是真的不一样我们也不晓得就是有的人是说他们其实是一样的，有的人说他们不一样，但不管他是不是一样那这些沙拉佛呢是势力与主这么的接近，然后他势力在他旁边，这里的势力就是我们要服侍神应该有的态度。势力就是说呢，他在那里等候，没有命令他不敢随便动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势力在主的面前，所以主没有命令我们就跑了，就去做了。但是真正你看，与主这么接近的沙拉佛呢，他们就是势力在。各有六个翅膀，所以这个沙拉佛呢不止一个，对不对？最少有两个，有六个翅膀，两个是遮脸，他们把头遮盖起来觉得羞耻蒙头，因为在主的面前呢不敢出头。那我们没有这个意象，我们一天到晚在出头，但是你真的有这个意象，你看见的时候你不敢出头的。那两个翅膀遮脚，那脚是代表我们的行动，他要遮住，因为他不敢凭着自己做事。然后两个翅膀飞行，就为了执行神的命令。然后他们彼此呼喊，彼此呼喊在原文的就是一个对另外一个说，一个对另外一个说，另外一个在对另外一个说 所以是一个单数的，你看彼此呼喊，在原文是一个对另外一个是单数，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会看见因呼喊者的声音，那因为他的声音，因为他是一个单数的，所以他这一个对那一个说，然后那一个对另外一个说，或者对他回来对他说，所以你看一次好像就是一个这样子，所以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是圣呢？当他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没有其他的感觉，只有个感觉就是他是圣。所以圣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独一的，你找不到任何的可以跟他相比的，就是圣的。你知道什么是熟的呢？熟的就是说你到处都有，你随便都找不着的。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他，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拿来跟他同来相比的都不行。所以一个看见主的意象的人，你看一开始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一个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人呢，他不能不呼喊他是圣的，因为他在那么崇高，旁边根本就没有能可以接近的，接近的撒拉佛只能喊圣哉圣哉，但找不到。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主的圣洁，主是圣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你知道，因为我们不能，所以主也不能。你看我们这种观念就是我们不认识他的圣洁。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的意念啊，或者我们的道路，我们说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道路非同我们的意念，这是说出了他的圣。因为如果他跟我们一样，他的想法他的道路跟我们一样，他就不圣了，不是圣的。所以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当你真的认识他的圣的时候啊，你知道你很多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你本来想要问神好多的问题，你要跟神辩论的你全部放下了。我们知道约伯就是这样的经历，约伯还没有遇见神的时候里面有好多的问题，他要跟神辩论，所以他问神好多的问题。当他朋友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有好多好多充满的问题，可是你看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不需要回答了。为什么？当你看见那个圣洁，他是在这位高高坐在高高的宝座，他是这位圣洁的主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争辩、所有的理论都放下了。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这在炉灰中懊悔，一定要懊悔。连保罗是一个这么自负的人，被大光一击倒以后呢，马上称他为主。所以认识神的圣洁啊，我们要扑倒。认识神的圣洁，我们所有的疑问、所有的要讲理的都全部都放下来，把所有觉得人家不公平的待遇对我们的都放下来。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在变化当中显现的时候，你知道彼得说要盖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把主排在第一。但是你看马上就有声音打断他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换句话，他你不能够把摩西跟以利亚跟他并排的，甚至不能说第一是主，第二是摩西，第三是以利亚，对不起，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主，所有的都是主。这是圣洁，这是看见他的圣洁。而且呢，你知道但以理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完全的一个人。但以理看见主是怎么讲的，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啊，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 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个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读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你看到没有？他一见到主以后，全身无力，面貌失色，所有的美貌，他说，你知道但以理是一个非常面貌俊美的人。啊，那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选他们的时候啊，要在王宫里面就特别挑选过的，可一看见呢，面貌都失色，毫无力气，扑倒在地沉睡。所以真正看见主的人，你看他，看见他的圣哉，要扑倒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人家讲说看见异象了，那他活得很好，啊，其实真正看见异象是扑倒的，啊，糊涂了。你看他保罗。从前所有的他全部糊涂了，新的启示了，完全扑倒了。所以他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这里为什么提到万军呢？啊，因为天上只有天使天军归他管辖的，地上有那些爱他旨意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啊，是他的军队，这些人是要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成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就充满了全地。好，因呼喊者的声音，他啊，就那个单数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他们是彼此呼喊，那原文是一个对一个说嘛，所以他讲了一个，因为他的声音啊，他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就震动，殿充满了烟。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赛亚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嘴，他的口，因为他是要做先知嘛，一个要做先知的人呢，他的口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呢，他所看为最宝贵的，他最重要的口呢，反而定了他的罪。所以我们最可以夸口的那个点，我们的聪明也好，我们的智慧也好，我们的知识也好，等你遇见主以后，那你反而定我们的罪。他说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以前呢都是别人的错，乌西亚长了大麻风，神的百姓呢都犯了罪，以色列应当受咒诅，都离弃了神，都是人家的错。但现在第一个看见的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不能够为主做服事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见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呢，你所有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定罪，都是论断。但是当你看见了自己的真实的本相，也看见了你周遭的人的本相之后呢，这时候你就有了分辨。分辨是为着要服侍，为着要扶持，论断呢是要忏悔而已。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能论断的，你怎么论断人家叫怎么论断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嘛。但是当你看见自己的不幸，也看见别人的问题之后呢，这时候你就不是站在一个好像一个论断的立场，而是站在一个分辨的立场，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不是，那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所以当他看见了自己的不洁，看见了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看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的时候，他认识自己，也谦卑下来的时候， 神就可以开始用他，所以神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用他。但是神让他看见异象，看见自己的本相，当然不是要摧毁他，实质上是要为了要成全他，要成全他。所以呢，他说有一个撒拉佛就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我们知道这个撒拉佛很特别啊，它有六个翅膀，它有脸，有脚，有手。所以你看，我们看这里就看见他的手，有一个撒拉佛就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现在神让他看见异象，神要成全他。神怎么成全呢？你看撒拉佛就用火炭是从坛上取下来的，沾他的口就洁净了。所以如果你光是看见自己嘴唇不洁，你没有经历到这个红炭沾你的口的话呢，你也不能够被成全，不能够来服侍。那这个红炭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是从坛上取下来的。在整个圣殿里面有两个坛，我们知道在院子里面就是祭坛，在圣所里面是香坛。那这个红炭基本上是跟这两个坛是都发生关系的，因为在祭坛里面那个坛呢，说到了什么？就说到了十字架的工作，为我们除罪，就洁净了我们。但是香坛呢，我们刚才讲过，香坛代表主做大祭司，一直都在为我们祈祷。因为没有错，他一方面他洁净了我们，但一方面呢，你知道我们还需要主不断的来祈祷，来帮助我们。根据主做大祭司的祈祷，叫圣灵就能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你看，一方面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一方面呢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经历到这个，我们才能真正被洁净。所以他说沾这炭就沾了你的嘴，将炭沾我的口，看了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到了第八节，他就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差遣了。所以先是有看见，你知道才有听见，才带下了使命。如果你光是听见没有看见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会打折扣的。你看见的主是什么样的主，你在听见他的话呢，你知道他认识他的圣洁的，那你知道这个信息是不能打折的。所以我们不但要听见，我们更要有看见。所以他接着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晓得在这里，这里讲到我们，就是这是一个神格父子圣灵中间的一个会议，他们有个需要，但是他们没有差遣以赛亚，是以赛亚听到了以后，以赛亚自告奋勇。所以从一方面来讲啊，主不希望我们做一个自告奋勇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我们就要去了。主不要这个。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主有他的拣选，但是主的拣选只有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说当主拣选了我们以后呢，我们还要拣选主，这样才合成一个完整的拣选。所以你看见呢，现在他们讲话让以赛亚听到，但他没有叫以赛亚去， 那以赛亚自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就代表以赛亚回应了他的呼召。其实摩西就是这个样子，记得吗？神拣选了摩西，在他神也拣选了保罗，在父中拣选神，把摩西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就从水中把他拉起来，这代表神拣选了他。但是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摩西也拣选神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做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主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离开埃及，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你看见他有他自己的拣选，他宁可，他不肯被称为法老的儿子，这是他的拣选。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要享受最终之乐，这是他的拣选。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是他的拣选。所以你看，神有一个拣选，那人也要有一个拣选，这样就配合起来，就成为神的同工。所以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接下来主就把他差遣出去了。那这个工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任务呢不会达成的。但神为什么还要差遣以赛亚去呢？当然一方面是出于神的爱，仍然盼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一看这事情不可能了，我们就不做了，但神还做，神还是差了以赛亚去做这个不可能的工作，结果他们不肯听，这些审判就临到。所以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跟带下的审判。但审判是这么可怕，你看啊，就后面就讲城邑要荒凉，房屋要空闲，地上要荒凉，人要迁到远方，境内剩下的十分之一要被吞灭。你看这就讲的这个审判是多厉害。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主的，换句话说他的盼望在哪里？就在基督，在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是他们唯一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下一段要讲的。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了。这下面这一个整段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来呢就是说这个因着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审判就临到他们，到最后呢他们唯一的盼望呢是在弥赛亚，在基督。好吧，我们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您。主，如果我们真是认识并明白一点你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主你实在是那位爱的主，你是何等的圣洁，只有你是圣的。主，以赛亚因为看见这个异象，他整个生命整个执事都改变了。主，也让我们在灵的深处也能够同样看见这个宝贵的异象，好让我们真的是唯一能做的还是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盼望我们因着有这样的光，主，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按着你的心意能够侍立在你的旁边，就好像撒拉弗所做的，让我们真是能够懂得怎么样谨守在你的面前，不敢凭着自己出头，不敢凭着自己行事，只敢听命照着你的命令来行。也让我们看见主，好像前面的路是这样的艰难，好像一片灰暗，好像没有任何的希望，但主，我们的希望来在乎你的自己。主，我们感谢你是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巴不得主，我们所有读这一章的 听见你话语的，主，我们的心都能够转向你。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满足你的心意。特别在这幕后这么黑暗的时代，我们也看见神的家的荒凉，看见我们自己多少的败坏。主，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因着悔改就蒙拯救，能够在这最后这么黑暗的时代能够站立得住，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等候主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你仍然把这些话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听了能够好好活在你的面前。主，愿你纪念你的话，也愿你纪念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你亲自来成就，来做成主你要做的工。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好吧？